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2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场演讲中，敦促欧盟和美国通过统一的战略方式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做出回应。耶伦说，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中国的产业政策似乎很遥远，但是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做出战略性回应，我们双方甚至全世界的企业都会面临生存风险。一周前，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电动车芯片、太阳能电池、关键矿产和医疗产品等战略产业大幅加征关税。耶伦是否在呼吁欧盟跟上？美国希望的对华经济统一战线能否实现？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文教授，很多分析认为美国财长耶伦周二在法兰克福的这番讲话是在呼吁欧洲来配合美国的关税措施。文教授，您觉得美国希望得到欧洲怎样的配合？欧洲的配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美国而言很重要呢？
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啊，那个这个统一战线确实是非常重要，因为64之后美国总统那个呼吁全世界制裁中国，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战线，那么从台湾开始南韩日本就带头跑到中国去那个做生意去了，那么后来那个法国也坐不住了，法国去了以后呢，德国也坐不住了，那么德国也去了，那么欧洲的主要国家里面就剩那个英国，英国本来一直是美国的一个最坚强的一个盟国，但是英国说对不起了，美国我也要去了啊，那么也去了，那么最后就剩下美国，那么美国说，那么我也就把这个所谓人权跟那个最后一国待遇啊，把它那个脱钩，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管那个人权了，我要去做生意去了，那么这是第一次呢，就是这是一个历史教训。那么，所以呢，我觉得那个，耶伦现在呼吁这个欧洲跟美国能够保持一个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个，那么我觉得那个最主要的是说双边对吧？就是欧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呢，在那个关税啊、对中国的制裁啊等等方面，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政策，税率也能够尽可能的统一。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共没有这个可乘之机，他必须要自己改变自己的内部的一些政策和制度，而不是各个击破这种办法。
是文教授刚刚提到，在历史上啊，关于人权要不要跟经贸挂钩这个问题，欧洲跟美国之间曾经产生过分歧啊，而最终美国只得是跟着欧洲的这个脚步。现在在关税的问题上，欧洲和美国的分歧似乎也很明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表示，欧盟不会采取华盛顿的那种一揽子关税的做法，而是会是一种更具针对性的策略。李教授，您如何解读所谓更具针对性的策略？欧洲为什么不想采取一揽子关税？他们会主要针对什么呢？
他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中国的产品直接冲击他们同类产品的这些，然后呢，是这些产品他同时他针对中共，对这些产品的补贴而言的针对。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哈，最本质的是因为啊，欧洲比起美国来，他对中共更加软弱。它软弱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它实力不够嘛，它更加依赖于中国市场，比如说德国的高级工业品。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毕竟还是一个第一大国的地位，所以他们希望美国你在前面冲着，你抵挡着这个共产党的扩张，那我们可以在后头这个既享受成果又不得罪中共，所以这就是他的这种所谓针对嘛。那么另外呢，针对它不解决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中共的这个对世界的危害是它的模式，是它的这个，尤其对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啊，是它的这个关键啊。所以你光制裁某一个产品有什么用？你必须这个，所以耶伦呢，他提出来这个说我们要联合起来，这个我觉得是很对的哈。在这方面啊。就是你得让中共 施压，让他这向中共施压，让他改变这种不公平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方面美国的政治家确实比欧洲的政治家是更有眼光，包括刚才耶伦心里应该很明白，虽然他一贯是很这个鸽派的，就是说他对中国印象非常好啊，他原来中国学生他都非常印象深刻啊之类的，但是像他还有更那个什么的，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很清楚啊，中国的所谓产品过剩，他这个产品倾销，这些都是现象，本质是中共呢，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一个举国大公司，应用举国之力获取科技，集中资本，保护自己的市场，扩大规模，这样呢，他可以把廉价的商品占领全世界。那么自由市场的这个规则呀，游戏规则是你政府只能制定规则和作为裁判者，不是竞技者，竞技者是私人企业。但中共他已经把整个的这个游戏规则给改了，他呢，他既是制定者，又是裁判，又是竞技员，又成了企业了。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的话，那他生产的产品当然不能仅仅自己用了，对吧？因为任何一个公司他都要生产比自己用的更多的产品，比如说手机公司，他不能说我生产的手机只是我自己员工用啊。所以他这个模式是他的这个关键，所以呢，我认为他这个所谓针对啊，是一种托词，就是欧洲的。
是，刚刚李教授对于欧盟现在的这个在对华的策略上是有一定的批评啊，认为有一些过于软弱，也缺乏足够的这个大局观。那么我们如果以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看，比如说现在欧盟最关注的中国电动车的问题，我们知道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这个反补贴的调查已经进入了尾声。那欧盟的官员近日就向媒体透露说，可能会在今年夏天5月到7月啊，对中国电动车来征收临时的反补贴关税。那当然，永久性的关税需要赢得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所以大概会从11月开始征收。美国的商业咨询机构荣鼎集团在4月29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份预测报告啊，就预测说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的关税可能会在15%到30%之间。那么这个机构认为，这样的关税力度是不足以来抵挡中国电动车充斥欧洲市场的。要想实现这一点，欧盟必须加征40%到50%的关税，甚至更高。文教授，首先您是否认同荣鼎集团的这些数据上的评估啊？其次，您怎么看待欧盟在中国电动车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欧洲在中国电动车问题上受到的冲击比美国大得多，但为什么反击的力度比美国软很多呢？
我比较同意那个邵明教授刚才讲到那个欧洲呢，他那个几十年来确实是也有搭那个美国这个便车的这个习惯，让美国冲在前面。美国现在那个关税当然是定的比较高，那么欧洲呢，它那个比较低的那个关税，那么当然，它就可以跟那个这个中国方面搞一个勾兑了，对吧？那么就是说呢，那个你看我的那个关税没那么高，那么所以呢，你不要报复的太厉害，或者不要报复我，那么我可以有那个中国的那个大的市场。但是美国现在因为那个关税定的比较高以后呢，那么当然那个中国如果要倾销的话，那么主要的这个缺口当然就是欧洲，那么最后欧洲自己也是要遭殃的嘛。所以那个荣鼎说还不如一步到位，对吧？你那个一下子就定的比较高，那个跟那个美国能够看齐，那么那样的话就是大家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对策，那么中国就只有改变自己的那个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认为呢，因为最后还是受害者是欧洲嘛，那么欧洲的民众啊，欧洲的工，特别是工人和企业家，他们会出来呼吁嘛。所以这个就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说民主制度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但它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协调方面，它那个时间上是比较快比较慢的。那么所以呢，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共识呢还是在那儿，就是还是应该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个2018年左右，那个欧洲跟美国甚至日本都加入进来达成共识的，就是说他们的理想目标是要30一个世界，就是零关税，零补贴，对吧？那么零那个所谓那个壁垒。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这些国家之间再联合一些那个发展中国家，是搞真正的全球化，那个就是真的向那个零关税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不遵守，国际规则的那些国家，那么 当然中共是一个典型，那么就要实行高关税、高壁垒，那个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主要是那一次就是六四呢，因为中国还遥遥落在后面，所以大家也不是很担心。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老二，老二马上要变成老大，老大呢他又自己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他要搞一个中国式的模式，要那个搞那个党国体制，要搞什么什么，对吧？都是反民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欧洲、美国和日本已经有一定的觉悟，我觉得这次不大会上当。
嗯，是的，
而且是希望不要上当。
是，文教授还是比较乐观啊。我想问问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华尔街日报在5月22号的一篇报道当中就总结说，为了挑战中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一直试图在其他举措上与欧洲步调一致，但迄今为止没有成功过。文章就举例说，美国一直想要和欧盟就清洁能源矿产啊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相关的谈判已经停滞了数月。另外，美国这边是加大了遏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和投资的力度，但是欧洲迄今为止基本上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李教授，您觉得《华尔街日报》会不会又过于悲观了啊？美国在争取美欧对华步调一致的这个问题上真的没有成功过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成功，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是悲观的，我觉得它是很现实的。那么就是我们刚才也都提到了哈，美国靠欧洲靠着美国是老大，它有点这种两面通吃，反正两面讨好吧，这个暗中和这个中共勾兑。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经济学里经常爱用的博弈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哈，就是说大家你们去前面顶着，他在后面偷偷的这个享受那个搭便车。所以呢，你要想改变这个，耶伦提出来这个说他呼吁欧洲一定要成立一个统一的这个战略和战线，这是很有道理。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具体的规定，就具体的步骤怎么样实现，这个是最关键的啊。那你要成立一个这个整个八大民主国家的一个统一的对中国的战略呢，这个也不是新题目了，因为几年前就有一个对华的这个各国的议员成立的一个组织，但是他们毕竟比较虚，也没有做出什么东西，但那个方向是对的。统一战线你必须有这么几个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国家都要去遵守大家认同的规则。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耶伦拿出来什么规则，是吧？或者说美国吧拿出什么规则。第二，这些国家之间一定要有足够的信任。你想现在这个，我就前两天法国又说了啊，我们要独立发展，既不跟中国也不跟美国。我就是想，美国是民主国家的领袖，那么中国是独裁国家的领袖，你把两个相提并论，这就是简直就是跟那胡搅和嘛，是吧？这是规则。第二呢，你还有一个足够的这种阻吓不规则行为的这种措施，是吧？那么而且呢，不守规则的这些国家，比如说你偷偷跟中共勾兑，你要感到羞愧，而且这种呢，这个遵守规则要得到鼓励。那么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遵守规则的国家呀，你必须愿意这个硬着头皮去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因为你是要得罪人的嘛。你比如美国，你说我要惩罚一下法国，他要得罪人的，但是如果法国也好或者德国也好，你就偷偷跟中共勾兑，那就得惩罚。是吧？这个惩罚呢，还得是，就是说，说真的，不能光说不练，是吧？这就是经济学叫做 credible threat， 你就是说，你不这个很真能做到。那么，美国作为这个就是领导性的国家，就像一个老大一样，你必须给欧洲好处，让他们知道你能够给他们这个好处。同时呢，你要是违背了，我会惩罚你，这才是一个有力的领导。
嗯，李教授的思路很清晰啊，列出了如果说美欧想要争取进一步的这个步调一致的话，需要有哪几个关键点。但是美国似乎在这个形成从上到下的一个中央的战略方面，速度是比较慢的。华尔街日报近来有一篇报道就很值得关注啊，文章就说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终于成型啊，对华竞争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现在这个战略才成型。文章将这个战略描述为三条腿的板凳， 那么第一条腿是提供补贴，以建立一个从清洁能源到半导体能够存续的科技制造部门。第二条腿是对威胁这一个目标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第三条腿是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有助于提升竞争力的资金、技术和支持。那么文章指出，原本还应该有第四条腿，就是和盟友建立统一的经济战线，但是这一个步骤仍未实现。文教授，三条腿的这个板凳这个提法比较新啊，您觉得这算不算是对美国目前对华竞争战略的一个比较精准的总结？那么这个战略的延续性会有多大？如果缺乏第四条腿的话，三条腿的板凳站得稳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比喻啊还是蛮好的，而且还指出了，就是还缺一条腿，那个所谓那个统一战线，那个联合那个欧洲和日本，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说，首先呢，这三条腿呢，美国都在执行当中，而且有的部分都也许会引起争议的，因为中国现在就在批评美国，说是哎呀，你反对那个产业政策，你怎么也搞产业政策了？你反对那个用有国家的钱去补贴那个某些企业，你怎么现在也搞了，对吧？等等。那么，但是美国现在不为所动，还得做，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从抽象的经济理论来说，当然就搞全球化、搞自由贸易，那你不应该补贴啊，不应该怎么？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确实是必须这样做。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关于那个打倒地主啊，然后把地主的土地那个平分给那个农民，美国都干过。美国在那个，当然他是用和平输买的政策，在台湾、在南海、在日本，后来那个东南亚他也搞。但是呢，后来这些国家稳定，特别是其他国家都稳定起来以后，他就不在美国就不推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政策是不必要的。为什么？本身就要把农民从那个农村移出来，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那么你又去把农民这个把地主土地去平分农民，但是呢，当时这个局势是非常紧张的。为什么？因为二次大战以后，大量的复员军人回到那个故乡，然后这个经济都一片萧条。所以在日本、南韩、那个台湾都有那种左倾的势力，这个共产党就可以用这个在大陆成功的那套土改的办法嘛，来煽动那个叛乱什么的。所以美国就推那个土地改革，那么和平赎买地主的土地，那么把政局稳定下来，后来他工业发展起来，农民都离开农村了，那他就不管这个所谓一定要平分土地啊什么，他都不管了嘛。那么所以呢，现在也是这样，因为中国现在变成一个怪物，对吧？庞大无比，但是用国家的力量，那个邵明说起来，就整个国家就变成一个大公司，有党委领导，那么他打向他指挥到哪儿，这个国家就打到哪儿去，那哪个国家可以承受得住呢？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他必须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进行必要的补贴、必要的这个支持产业政策等等，对吧？那么从长远来说，当然应该破除。那么特别是在盟国之间，在跟美国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把它取消掉，对吧？那么中共他如果自己不改的话，那么他越来越孤立，他的那个怪物，他那个在世界上发挥的那个空间就越来越小，是这样。
文教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批评人士对这个所谓的三条腿板凳的这个战略当中涉及到补贴啊、关税啊、限制资本自由的这些批评啊，这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些因素呢都涉及明显的这个保护主义的色彩，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原则是冲突的，而且长远来看对美国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会有损美欧关系。那李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刚才文教授认为短期内啊有补贴或者有关税是有必要的，当然长期应该打破这样的这些壁垒，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呢？
我觉得刚才文教授讲的这些我都是同意的哈。从古典经济学角度看，那你当然是不应该由政府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共就是还是我反复讲这个观点，那个我就希望耶伦啊这些美国的这些政客也把这些观点讲清楚，人家才会信服啊。就中共他加持整个中国的资源，把它变成一个举国的像个大公司一样，他就基本上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由市场的这个基本假定。这个基本假定就是你政府不能做生意，政府不能是公司， 但是你改变了以后呢，他用这种办法在全世界竞争啊，是很可怕的。你比如说在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竞争中哈，中共政府这真是像一个公司一样，他说到做到，不像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哎，这个事情我回去要议会这个讨论，要投票，要表决。中共他说我美国跟他谈判的时候，他说好，我买你美国的粮食。你想想，这个政府买粮食干嘛？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政府会买粮食，是吧？那中国它政府实际上它也不是说它要去把粮食吃下，它就买下来，然后给它的企业，这就这么简单。那所以你这样，那这是在政府层面上你没办法跟它去竞争。那在企业层面上，你比如华为看上去是一个私企，但它的资源是整个中国的资源呀，整个中国共产党拿它的资源搁在华为后头，谁能跟它匹敌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非常支持美国政府，你必须做这些事情，必须也要对应的用国家补贴，甚至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等等手段来和这个中共的举国大公司，竞争。那么，当然了，同时呢，你就像耶伦讲的，必须成立统一战线，让中国的这种改变它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要再做一个举国大公司，这才是就是长治久安之计啊。
我们刚刚两位专家对于美国和欧洲都提出了很多中肯的这个政策上的建议哈。那么中国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自身的表现会如何来影响美欧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统一战线呢？我们有一位 X 的网友叫天地良啊，他给我们留言说，经济统一战线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美国联合欧洲，即使在美国国内都有一定不同的声音。但如果美国能下定决心来对抗中国，而且不走回头路，欧洲主要国家或早或晚都会跟进的。但其实并不是因为欧洲国家有多高的价值观或者道德，而是中国市场的诱惑越来越小，风险越来越大。国际资本若不择机退出，最后必定会被中国关门打狗。我想来请教文教授，您是否认同这位网友的观点？
观点，我觉得那个见解很高。我那个同意，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那个不但是中国那个市场啊，当然了，这前提是，世界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做法，那么使得中国经济不能够任意的扩张，任意的到全世界去倾销，对吧？那么，这个趋势还是必要的，就是，全世界的联合战线，然后呢坚守WTO 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然后把这个规则还要提升，啊，要包括到那个劳工啊什么等等的一些方面，那么那样的话呢，就是使得中国的那个在世界上的这个危害呢就会减少，那么同时呢，就是中国因为它这个体制，它一定会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压力。好比说，我举个例子，你欧洲再跟那个中共那个勾兑，但是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跟这个。中国就是坚定地站在那个俄罗斯这个侵略者的后面，支持他把这个仗打下去。那么这个对欧洲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这就是说，本身就是我是同意这个网友的那个观点啊。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在政治上，这个欧洲最后有点意识到，再去跟这个中国这个无原则的勾兑的话，那不是害了自己了。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在5月22日的时候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一些报复措施啊，或将美欧出口中国的大排量汽车关税提高到25%。另外，中国上周暗示可能会对欧洲的葡萄酒、乳制品啊等等征收一些针锋相对的关税。此外，中国商务部5月19日表示，将对来自美国、欧盟、台湾和日本的一种被广泛用于电子产品和汽车的一种塑料啊进行反倾销调查。李教授，您觉得北京现在这种大力反制啊，能够起到震慑欧洲的作用吗？还是反而会促进美欧联盟呢？
我觉得两个作用都有。它既吓欧洲，但是你吓得厉害了，欧洲就更觉得这个联盟的这个迫在眉睫了嘛，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就老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哎呀，可能还能够跟中共勾兑一下，哎呀，可能我劝劝他呀，他就不这样做，那我这个葡萄酒啊，什么乳制品还能卖过去，他们这种这个 就用毛借用毛泽东一句话，他们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真的没有别的。他因为他们要知道，到现在还不明白的话，中共这些做法是没有底线的，他就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市场和经济，他也要在政治上做这些事，这是因为他是一个一党专政嘛。所以欧洲这些国家，你就要得假定，你就能假定说，这个没有中国市场你也能活，你做出这种假定，才能果断的去应付中国这个挑战。如果你老那个犹犹豫豫的，那必然被打败的。
嗯，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啊，也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留言说，他叫 Jack Liu 啊，这位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美国的产业政策如果不能跟欧洲取得一致，中共是不会在意的啊，要形成统一立场，中共才会认真的对待。那么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谈到了这样的观点，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少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